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约伯记第40章。昨天我们已经说过，约伯记总共是42章。读完之后，将由周神助牧师带领我们读路加福音。所以敬请密切期待。在今天这第40章中，神已经说完了他对约伯的第一篇讲话。神以穹苍、大地、万兽的创造及喂养的奇妙来诘问约伯，言下之意就是，约伯，你还自以为有智慧吗？整个造物界全在神的看顾之下，难道他会不看顾人吗？那到了本章的1-2节，神就总结他前面的第一次谈话，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而约伯呢？约伯曾经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啊，我满口辩白啊。他那时候那么的义愤填膺，激动无已啊。那是在23章的3-4节。那如今神给他机会辩白了，可是他在神的创造和治理的大权柄之下，第4-5节，约伯只能承认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口，那就是用手遮着嘴，意思说我不再发言了。他说，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可是不再说并不表示他没话说哦。于是第6节以下一直到下一章，神还第二次对他说话。那如此就带出神的第二篇信息。首先8-14节，神是针对约伯他以神不公，神就问约伯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你岂可废弃我的判断。和合本修订版就是这样翻的，意思说，你觉得你的判断比我的更好。然后八节下半，神就继续说，你难道要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这好像说，只有你是对的吗？然后第9节接着问说，约伯，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这个膀臂与声音都是比喻能力、权柄。所以神说，你有全能像我这样吗？接着第10-13节，神就幽默的或者说讽刺的向约伯建议说，你要不要扮演我的角色，看看你能否成功的做神。那怎么做呢？首先他说，约伯，你装扮起来像神一样。诗篇104篇第一节说，神是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诗篇93篇第一节也形容神是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所以现在这边第10节，神对约伯说，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就你打扮起来像神一样。然后其次他说，要当神啊，你要将一切恶人都服刑啊。11-13节说，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那这是指埋在坟墓里头。然后说，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意思说，你若有这么厉害，你能够使骄傲的都降卑，一切恶人都被制服，那么第14节说，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这个右手当然是表示能力，所以由神来承认人伟大，那实在是一个讽刺。但就是让我们看到神是不是很幽默，他如此的反诘约伯，是要让约伯知道，人必要倚靠神才能活下去，人不能够直问神的作为，只要对神的作为有完全的信靠。所以下面15节以后一直到下一章，第41章，神就再一次的举他在动物界的奇妙创造为例证。 来显示唯有他具有能够制服恶人的能力。这也就是神对约伯的第二篇讲论。关于这两篇讲论的重点，马有藻先生他的《揭开痛苦的面纱：约伯记诠释》这本书，这个网络都有电子版可以找得到，他书里头为我们整理得很清楚，说在第一篇发言里头，神是以无生命的及有生命的，那意思就是指大地星辰和野兽是有生命的哈。他说以这两类的创造来诘问约伯，这是第一篇发言，那是在强调他创造的智慧和他的治理权。那在第二篇里头呢，神则是以两大巨兽，就是河马跟鳄鱼作为主题，着重他创造的智慧和大能。所以在第一篇的时候，神是问约伯，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那是在38章的第四节，那第一篇讲论就以此为要节哈，那个 keywords 钥匙，那个要节。那在第二篇讲论的时候，神则是说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因为他要凸显的是他的能力哈，所以约伯你有那样的膀臂吗，这是本章第九节，这句话也是第二篇的要解。那这些在马有藻先生的书里头他画了一个表，看得很清楚。那15到24节这一段，神就要约伯去观看巨兽河马。第15节的那个河马，这个是一个意义，就是只是翻它的意思，并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 hippo 那个河马，它的原文是指一种巨大的动物，英文还保持它原文的发音念 behemoth。 埃及文献里头也提到这个动物，埃及法老王就喜欢狩猎河马，他们把这个猎获河马当作战胜恶势力，那也借此来树立他执掌王权的威严。可能这个动物已经绝种了，还有人认为它就是恐龙。这里形容河马是第一，15节说河马是神所创造的，与约伯一样，神说我造你也造他，所以这并不是神话中的怪兽，是真有这个动物。第二，它吃草跟牛一般，但是力气非常大。第16节说它的力气特别在腰间，17节说它的尾巴粗如香柏树，大腿的筋互相联络，所以特别强壮。18节说他的骨头像钢管铁棍，19节上说他在神所造的百兽中为首，是最庞大的。然后19节下说创造他的给他刀剑，意思说神为他预备攻敌的武器。那所以这样子说的话，刀剑就是指他的长牙，他的利爪之类的。可是新译本呢翻译作只有创造他的能使刀剑临到他身上，这样说的话，那个刀剑就是比喻神的全能，只有神能够制服他。第三，20到22节又形容满山遍野都供应他食粮，他与百兽都平安相处，一起游玩，这是因为他虽然大，可是他是草食性动物，对其他动物并没有害。21到22节啊，来了两句柔美的，说他伏在莲叶之下，卧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莲叶的阴凉遮蔽他，溪旁的柳树环绕他，所以他好像是喜欢在浅滩当中乘凉。23节说他的身材似乎不怕河水仗义，说就是约旦河的水仗到他口边也是安然，所以他是性情很温顺的动物。24节说他不易捕捉，所以在他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他，谁能牢笼他，穿他的鼻子呢，意思当然是只有神才能管制他。那这里说的河马是陆地上最庞大的动物，无人能够制服，但是神创造他们并且管理的这么服服帖帖的。那至于海洋里头最凶猛的鳄鱼，神又怎么样管理呢？我们明天继续读哦。 本章是神结束第一篇讲论，进入第二篇的前半部分。我们继续来思想：一、神说话（括弧三）；第二，神问话（括弧三）。这两个都有一个“括弧三”，就是之三哈 （part three） 的意思。好，第一，神说话之三。这以上两章神点出了约伯其实不晓得许多事，那为何还唯独要求必要知道苦难的原因呢？于是约伯就哑口无言。那至此他学到了谦卑，不再抗辩了，这是本章一到五节我们看到的。那接着神在本章就继续说话，他再开启约伯更深一层的领悟。那从神的这一篇说话里就显示，原来苦难中不但不要追问为什么，而且要一放下不平之心，二停止替天行道，三坚持服神权柄。先说一放下不平之心，第二节我们看神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这个强辩两个字在圣经中也可以翻译为争竞或者争闹。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二节，以色列人跟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那个争闹就是这同一个字。我们是不是就常常这样跟神争闹？我们一遇到苦难不顺，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是我，越看自己无辜，我们就越激愤不已，而且为了要证明自己无辜，我们就更加的怪罪神，因为错都是在神而不在我。那所以现在第一篇讲词的结尾，就是本章的第二节，神就静静地问约伯说，嘿，你这位争闹的，你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万物星辰都在我面前按部就班，按规律节拍来进行，你要跟我强辩争闹吗？所以几时我们放下这些愤愤不平，不再跟神争闹，放下这个不平之心，我们就能够从苦难中进入宽阔之地，领受到神从磐石中出水那样子泉涌不停的祝福。第二，停止替天行道。第八节，神又说约伯，你岂可废弃神的判断，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那神是在指出，许多人抱怨这个世界的罪恶，都觉得自己判断的比神好多了，神你都做错了，如果我是神，我来替天行道，这个世界就不会这样。但是人类的历史都再再证明，如果由人来替天行道，那个道就不成道了。记不记得耶稣的门徒雅各约翰，他们曾经希望能够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撒玛利亚人，这是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四节。幸好神没有容许他们兄弟替天行道。须知神的作为深如洋海，我们重要的是投身其中，而非站在岸上冷血批判或者烈火烧灭。几时我们不再替神出主意，不再想要替天行道，替主耶稣挥出鞭子来洁净圣殿，那意思就是好像主耶稣你都没动，你这么懒我来挥。求主帮助我们，几时我们不再替天行道，神的祝福也要按着他所拟定的那样临到我们。第三，坚持服神权柄。为何神接着便引导约伯去观察河马呢？因为河马在神所造的动物中力气最大，看第十九节，但是他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神是在提醒约伯和今天的我们说，他以大能创造和管理一切。 我们只是渺小的受造物，必须服在神的超越能力之下。这个服不是口头上说一说，而是从本质上，从内心里就脱离狭小的自我中心，全心相信他有能力，也有决心伸张正义。我们的服要像河马那样的放下自己所有的力气来服，就是说包括神是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来做，都相信他有决定的权利。我就是将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不平和冤屈，全都不再用力气，而交在神大能的膀臂中。下面第二大点，神问话之三，就是神还在问话。你看第七节，他与第一次相同的向约伯发出命令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所以他还在问，意思也是告诉约伯，你不要再坐在那里抓自己的伤口顾影自怜，你要像一个勇士一样挺身而出，继续来回答我的问题。于是从神在本章发的问题，我们也继续明白了：一，制服骄傲比治理万物重要；第二，制服自己比刑罚恶人重要。先说一，制服骄傲比治理万物重要。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当神跟约伯说以荣耀庄严为装饰等等，就是你起来打扮得像神一样，说你来像神一样管理世界，那个时候神说的不是去管理第38章中说的那些宇宙万有，也不是去管理39章里头说的飞禽走兽。第11到12节，神连着两次问约伯的是，你去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而且神说，你若能管好这个，若能够把骄傲的人制服下来，神说，我就承认你的能力，你能救自己。所以这里包含好几层意思。 A，骄傲的人和恶人在这里是对等的，有没有发现？所以什么叫恶人？作奸犯科当然是恶人，但是骄傲的人一样是恶人，骄傲就是大恶。所以制服心中的骄傲看起来是小事，但是在神看来，它跟管理宇宙万有飞禽走兽一样难，一样重要，甚至是更难更重要。 B， 谁是骄傲的人？这里也在说，那记不记得以利户就一直指出约伯里面的骄傲，参考33章17节、35章12节还有36章9节等等。那现在神说这么多话，他就是要说，约伯啊，你来当一次神，制服你自己心中的骄傲吧。看到吗？神是多么的尊重约伯，他不定罪，他也不指责说，约伯，你这么骄傲，而是他等他自己发现。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管理我们里面的骄傲，那不比管理星球宇宙容易哦。只有神才能扭转我们里头的骄傲败坏。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说，将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感谢主，神的大能不但彰显在宇宙万物的创造和护理当中，更显明在对我们生命的改变里头。巴不得他今天也像规定宇宙星球的轨道那样，来限制我们里头一切那个骄傲的行动。这是36章第9节。第二，制服自己比刑罚恶人重要。约伯也曾经大大的控诉恶人兴旺，21章还有24章他都在纠缠在这些问题上，对不对？那现在神显现了， 可是神没有急着帮他去刑罚那些示巴人啊、加勒底人啊，这个一章十五节十七节那里的那些恶人，而是叫他说，你且观看河马，这是本章十五节，有没有很惊讶？这个观看河马，原文这句话是看哪河马。我们知道圣经每逢说看哪都很重要，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说看哪神的羔羊，有没有？然后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等等。那现在神说看哪河马，而且还特别说我造你也造他，所以表明这么样肥壮的这个河马却跟人的肉体生命是同一块料，同样造出来的。这河马是怎么样的料呢？十五节说他们吃草与牛一样，二十到二十一节说他伏在莲叶之下啊，很美的哈，还溪旁的柳树环绕他，这些看起来都很温顺，很好相处，是不是？可是他的力气，他的尾巴，他的骨头和肢体都表明河马实际上是有巨大的破坏能力的。所以在风暴刮起之前，我们看起来都很温驯，都白白胖胖，光滑柔软，和蔼可亲，就连约旦河水淹到口边它都还安然。哪知道有一天发作起来，二十四节就显示谁都制服不了它哦。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我记得我过去都觉得我从来都人缘很好，我们全班都相处愉快，所以我这个人非常好相处。一直到后来我才发现我里头有一个大河马。所以记不记得《世说新语·自新篇》也有一个周楚除三害的故事，也是这样说，河中有巨蛟，山中有大虎，但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害却是他自己哦。求主怜悯我们。如此我们从神对约伯的第二篇讲论的前半论河马的部分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神说话之三，提醒我们在苦难中要放下不平之心，停止替天行道，以及坚持服神权柄。第二神问话之三，显示出制服骄傲比治理万物重要，以及制服自己比刑罚恶人重要。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要怎样放下心中的不平，怎样顺服你的权柄，帮助我不断地制服我的骄傲，不再去替天行道，因为我的这个自己才是必须对付的首要。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